我们里面创造一个灵，神也是个灵，所以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，所以神巴不得我们能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来到我们里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就满足，这样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达到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知道，原来今天主把食物给这些食物给我们，就表明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生命的粮来说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食物，只有他能满足我们。为着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永远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，只有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让主住在我们里面来满足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才达到了。人到底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，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呢？今天人不知道，如果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，人如果就活着吃饭，为什么要活着呢？如果为着吃饭而活着的话，那人骂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呢？那为今天生气就表示我们不是饭桶。那如果我们活着，我们为什么活着呢？我的内人有一次在美国做事，做完事以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同事聊天呢，他就问那个同事说，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？他说我来，他说你怎么来上班，他说你为什么要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，他说我来上班的目的啊，就是希望能买一个 Cadillac 是那个美国最好的车子，很漂亮的车子。那么等一等，我内人问他，那么你为什么要买 Cadillac？ 他说我买了 Cadillac 我可以来上班。所以你知道啊，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这是非常可怜的。当人没有让神进到他里面，让基督耶稣进到他里面，那个生命果子进到他里面来满足的时候，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。所以难怪啊，所有太太们呢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。你看看他的柜子里面，不知道有多少出客的衣服，他老说我差一件衣服。所以这个太丈夫实在头痛啊。你看那些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，他们呢，这个衣服多的一地步，不是一个柜子啊，他们是一个房间，整个房间是衣服啊。但这样呢，他告诉你说，我永远少一件衣服。那么那些人会告诉你啊，所有的这个先生们会告诉你，我们家里啊，不管多大，总少一个房间的。这就证明说，在我们人的深处有一个虚空了。当亚历山大他征服了整个世界以后，他在帐篷里面哭了。那个将军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他说，因为从现在开始啊，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。他落了眼泪，因为他没有世界可以再征服。他一生一世要征服世界，现在得到世界了，他说我没有世界再征服了，他里面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萧伯纳说得很好，人生有两个大的悲剧啊，一个悲剧就是你所盼望得到的你没有。朋友，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我经过人生，你我会发现你我不能够满足，所以人用香烟来满足，用酒来满足，用各样各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，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读智慧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发的声音，给我们看见做食物这件事和起初神创造做天地都是2701里面都是37×37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不止智慧让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，智慧也让我们知道，只有基督能够满足我们，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，他是天上的粮。所以当我们的主5000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给他们看见当初他们如何在旷野里面，神在旷野里为他们预备宴席，降下玛纳来。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他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粮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，光是这两节圣经不只告诉我们宇宙的意义，也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地上活着。犹太人有一句俗语啊，他的生啊像一本书的封面，死像一本书的封底。现在的问题是
约伯记第九章啊，对不起，箴言第九章，箴言第九章
借着圣经中的数字世界，我们不只发现智慧告诉我们是智慧创造了天地，也告诉我们人生在地上活着要有智慧，不是要活得多长，要活得有多好。只有我们接受生命树，只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人生才满足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写下写诗的人所说，只要你充满我们，我们就满足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主怜悯我们，就着这个话让我们看见是智慧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世上才有智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下午的时候你又把你的智慧向我们显现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智慧，但是只有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认识智慧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
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我们特别重复这一句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这一次连续三天，我们一同来看在圣经里面箴言书中的智慧。第一天我们问说，智慧你在哪里？结果我们就看见了智慧的侧影。我们发现当神创造万象的时候，他是按照数目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领出来。我们从神所创造的蜂蜜蜂花树叶枝子，还有我们看见许多神创造的东西，像鹦鹉螺、太空、原子核，我们从许许多多的万象，我们都发现的确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所说的，当神创造万象的时候是按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它们领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在神的创造里面，在神的宇宙的画廊里面，我们找到了智慧。但是我们说过，那些智慧严格说来是智慧的侧影，不是智慧的源头。神把这些放在他的宇宙画廊里面，乃是让我们认识智慧的源头，智慧的本身。所以到箴言第八章那里说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万物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。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，这里的智慧不是一件的东西，这里的智慧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，这里的智慧乃是一个人。这个人我们读到新约就知道，就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。因为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我们读到同一章的第三十节那里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那么智慧包括哪些呢？就是下面所说的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他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，那个智慧的源头乃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。在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智慧向世人发声。那到了新约，我们听见智慧向这个世代吹笛，也向这个世代举哀。那么智慧发生的记录就是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。所以我们昨天下午我们就从圣经的这个画廊里面，我们发现有一个世界，就是圣经里面的数字世界。然后我们从神的两个 艺术的走廊、宇宙的画廊和圣经的画廊。我们从这两个画廊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如何把智慧活化在我们的眼前。但是我们感谢这许多的智慧，这许多的认识，不过是引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多的认识那智慧的源头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来看，就是第九章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，智慧建造房屋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会找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我们会有一个发现。这个发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从新约读到旧约，很多时候圣经拿人和一个建筑物来相比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当初神造亚当以后，从亚当的肋旁就取出肋骨来，那在原文是取出一些东西来。那么在肋旁取出这些东西来以后呢，圣经说就造了一个女人。那这里造的是一个人，但是在希伯来的原文，那个造和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建造是一个字，而那个建造是建筑学上所用的一个动词。所以你看在这里，圣经把一个人用什么来形容呢？用一个建筑物来形容。你我如果读到圣经的末了，刚才我们是读圣经光开始，我们如果读到圣经的最后，你读到启示录最后面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神要把羔羊的漆指给约翰看，结果约翰看见什么呢？结果他发现神把一个以新耶路撒冷城指给他看。所以这是一幅非常奇特的图画，一面说神要把羔羊的漆给约翰看，只是给约翰，但是结果约翰看见的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城，是一座城。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又是人和一个建筑物来相比。不止这样，我们说的智慧，所以我们特别我们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。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听我念，就是传道书，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三节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让我们记得这一句话是很特别的话，因为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。所罗门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面神问他你要什么，结果他没有求富，他也没有求寿，他只向神要智慧，所以神就答应他，就给他智慧。神告诉他说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所罗门写了传道书，写了箴言，也写了歌颂之歌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殿，你如果最外面是外院，在里面一点是圣所，在里面一点是至圣所。那所罗门从神那里得着启示，他写的这三本书就像圣殿的三部分一样。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，就好像你进到圣殿的外院，因为那里说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多次说到日光之下。然后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就好像被带到圣所，等到我们读歌颂之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在至圣所里面与主面对面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一个绝顶智慧的人，给了我们三卷的书，传道书、箴言和歌颂之歌。那么所有读传道书的人都知道， 传道书有一个特点，有一句话很要紧的，就是在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。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然后你一直读，凡是读到每一次讲到日光之下的时候，都是虚空的，都是捕风的，都是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不止这样，好几次，像第六章第一节、第十章第五节，那里说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，有一宗祸患，有一宗祸患。所以在日光之下，你要么就是碰到虚空，或者你感觉到像捕风一样，或者你会遇见一宗的祸患。但是非常的稀奇，你把所有整个传道书里面所有日光之下你都读过的话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章第十三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说到日光之下的时候，不是说有一宗祸患，不是说虚空，也不是说普风，这里说在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据所罗门来看乃是广大。你知道连所罗门所的大智慧他都说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益处的。但是在这里他发现在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这一节圣经应该是整本传道书的一把钥匙。今天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只告诉我们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如捉影，如捕风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到传道书的精髓，你会发现那个传道书的精髓乃是在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然后你看下面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智慧胜于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所以这里我们发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有一座小城，里面住了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要救这个城，结果呢这一座城被拯救了以后，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，而那个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。你我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如果从新约的光来看很清楚，是今天我们光景的写真。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就像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这一座城就是被围困的城。结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贫穷人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。那么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以后呢，结果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，而且呢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但是没有几个人肯听从他的智慧。因为下面说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得救了，都蒙恩了，本来我们那个围困的城结果被耶稣基督拯救了，解围了，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就忘记了。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但是有多少次我们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智慧，有多少次我们真是听智慧人的言语呢？结果我们知道所罗门叹一口气说，那贫穷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。所以这实在是说出基督徒得救蒙恩以后那一副实在真实的光景。难怪今天许多人都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，难得有几个人看见他就是智慧的源头。在这里很稀奇，你看见神是把我们 比作一个城。我们本来这个人是被困的，被仇敌围困的，被撒旦围困的，有一天耶稣基督来解了我们的围。所以你看，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，人和城一座建筑物来比较。那末了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以赛亚第53章。当你读到以赛亚第53章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章是讲到弥赛亚的，讲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，讲到他没有加薪美容，讲到他如何担当我们的罪，讲到他如何为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都认识这一章圣经。但是你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当你读以赛亚书第52章的时候，你发现那里所讲的并不是讲到我们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用53章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主耶稣这个神的仆人，这个弥赛亚今天来到地上，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我们。但是你读到52章的时候，你发现第一节怎么说呢？我念给朋友们听。西安啊，兴起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的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，西安被掳的居民呢，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价被赎。下面讲到西安如何被赎。然后我们读第七节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喜信传救恩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。你知道这节圣经保罗读在新约里面曾经被引用过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基督出去传扬福音来说的。但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，这里的佳音在旧约的时候乃是指着以色列人被掳，有一天神把他们带回来，如果有一个人报一个佳音说你们的神作王了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神解开了他们像镜像的锁链。然后接着下面就讲到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加薪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会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你一读读下去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你一直读下去，你知道这是弥赛亚的工作，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。他要救赎的是人。但是你读到52章，你再读到54章的时候，52章你看见一个建筑物，你读到54章你也看见一座建筑物。但是讲到那个建筑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你看，这是一座建筑物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拯救我们，但是52章跟54章很明显的讲到建筑，讲到一座城，讲到耶路撒冷，讲到耶路撒冷如何被掳归回。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，你才会发现，如果我们要对以赛亚53章能有透彻的认识，我们要懂得52章，我们更要懂得54章。原来在这里，当神说到救赎我们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是把人和一座的建筑物来相比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和朋友们，第一点，当我们讲到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第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没有的。在神的观念里面，许多次提到人的时候，他是想起了一个建筑物。 神是拿人来比作一个建筑，那这是我们的观念所不能领会。你知道啊，今天人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他。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呢介绍他的妻子，他说这是某某人，他如果介绍他的妻子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这是我的帝国大厦，有没有人这样说？人家帝国大厦是个很大很大的楼，他说我的妻子像帝国大厦一样。我知道现在有的人身稍微重了一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形容他的妻子说他像一个帝国大厦一样，没有人这样形容。不错，有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可能重了一点，可能比平常你看过去魁梧一点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在人一般人的观念里面，你很少形容一个人拿一个建筑物来比较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隐藏了一个奥秘，有一个观念是我们没有的观念。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圣经说智慧建造房屋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房屋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如果圣经拿人来比作建筑，人比作房屋，人比作一座城，那么这里一定有它特别的意思。现在我们要找出来，那个特别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么当我在这里详细的解释以前，让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第一张的图，因为第一张图很快就可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圣经里面拿人来比一个建筑呢？或者比一个建筑物呢？比一个房屋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每次神想到人的时候，神就不能不想到建筑。那今天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的建筑和神观念里的建筑不一样，神观念里面的建筑物是宇宙里面一个美的结晶，乃是一个美的彰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我们曾经说过，基督在起初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为公师，我们说过那个公师在原文有艺术家的意思在里面，而一个工程师又是艺术家，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建筑师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，智慧建造房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么多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，人是特别的。因为在这么多神所创造的里面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人是他最高的杰作，最得意的杰作，而且是他的代表作。好像今天一些画家也好，一些音乐家也好，他有很多的作品，就像一些建筑师也好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建筑师建筑了这个联合国大厦的那个人，那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在他有很多很多的建筑，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物都是他建筑的，都是他设计的。但是在这么多建筑物里面，有一个建筑物是最能够代表他的，那个作品叫做代表作。那么我们看见过，在神所有创造的万物之中，最能够代表神的，神的精心杰作，神的这个代表作是什么呢？乃是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虽然神创造了万物，但是在神的感觉，在神的那个心意里面，人占有特别的地位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把他放在心上，因为人乃是神的杰作。所以每次神想到人的时候，神就想起一个伟大雄伟而且美的一个建筑。那只有那个建筑能够把神在人身上那个创造能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许多时候神把人比作一座城，把神比作一个房屋，把人比作圣殿，一神的殿，你知道有它的原因。因为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人乃是神的杰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在整个宇宙里面，神是把人
放在一个很中心的地位上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晓得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人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我们知道，特别自从人对于科学有了发现以后，特别慢慢的我们知道神的创造，知道神的给我，知道这个伟大的宇宙以后，我们慢慢慢慢的知道这个宇宙里面呢，我们不是单独的一般人，地球啊，不过是千万个星球里面很小很小的一个。像我们太阳系这样的太阳，其中太阳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。那么本来我们以为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有人就把他这个观念推翻了，原来呢地球不是中心，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。那再等一等，我们发现太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，而且有很多的太阳不知道比我们的太阳大多少倍。你知道今天把太阳挖空了以后，可以装130万个地球，所以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，而人在地球里面也不知道占了，不过占一席之地就是了。虽然秦始皇曾经造了阿房宫，阿房宫他在阿房宫里面，他站起来不过6尺高，躺下去不过是半个榻榻米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秦始皇虽然很雄伟，虽然他盖了万里长城，虽然他实在是一代的英雄，但是你看见他就在整个地球，在整个宇宙里面，那实在是沧海一粟，实在是渺小，极其渺小。所以当我们读过天文以后，你叫人慢慢慢慢会谦卑下来。你如果从来不知道神创造的宇宙有多么伟大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渺小。但是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人很安慰我们，这个人叫 James， 是研究，是一个说神是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那一位。那么那个 James 告诉我们呢，他说啊，虽然如此啊，我们不要太灰心了。他说今天呢，一个人对人的价值和估价不是根据大和小来比较的，不是说什么东西比你大，体积比你大，什么东西比你重，你就比他 更卑微一点，或者你就充满了自卑感。他说你不需要。他说有一件事你可以得到安慰，你每次到动物园去的时候啊，你看看河马，你就可以得到很大安慰。这个河马不知道比你大多少，但是你看见河马的，你不必自卑。整个的宇宙里面非常的渺小，渺小，渺小，渺小，渺小到非常的渺小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是人呢？我们要问说，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是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？所以感谢主，到了今天，科学家能告诉我们，到底人在宇宙中占什么地位？那个地位果然是圣经里面神给人的那个地位。现在我们看第一张图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方程式，很简单的式子。你拿原子和人来比的话，就等于人和星球来比。这个式子现在是被科学家确定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原子至于人，就像人至于星球。那么，如果你们稍微懂这一点数学，我稍微多说一点，这个人乘人，人的平方等于原子乘星球，那么这个你就要叫做几何平均。所以人呢，可以说是原子跟星球的几何平均。那么这个式子对不对呢？是对的。你只要算一算呢，你只要算上太阳的质量是2×10^33次方克，人的质量是6.8×10^4克，假设说我们是150磅的人。原子的质量假设是氢气的话呢，是1.7×10^-24克。那我想我们不要去问10^33是多少，10^-24，如果你不懂让他不懂。你现在呢，你就记得，你如果算它的重量，你把太阳称一称，把人称一称，把原子称一称，那么你发现呢，原子的质量除上人的质量，差不多是等于人的质量除上星球的质量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这个式子是对的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刚好是在宇宙的中心。人往一个方向去看是原子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是星球；往一个方向去看是宇宙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是原子，那个原子核里面微小、微型的那个宇宙。 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人刚好在那个中心，他这边的手可以伸向宇宙，那边的手可以伸向原子。一个是大到我们无法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一个是小到我们很难想象。人就在这两样中间。如果你用数学的话来说，人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几何的平均。那果然一点都不错，这就证实了圣经里面的话，神是把人放在心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，神是怎么把人放在心上。我现在从很简单的一个点开始。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5年，就是在主前25年，有一个人呢叫做 Marcus Paulio， 这个人呢是罗马的建筑师，他写了一本古典的名著叫做建筑学，他是个懂得建筑的人。那么他有一天告诉我们，在他的书本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发现呢有一个很奇特的事。他发现呢，因为他读建筑，他看了不知道多少的建筑，他是有艺术细胞的人。结果他发现人体呀，和一个建筑，一个完全的建筑物当中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所以他就有一个结论呢，他说啊，在大自然里面，你如果注意啊人体的那个设计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体里面呢有许多的 members， 有许多的肢体啊，和它整个的那个躯体啊有相当的比例。结果呢，因为他是读这个建筑的缘故，你知道读建筑的人是注意比例的，所以呢他就试试看呢在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一些比例。结果呢他找到了一些的比例，他就把他的结论就放在那本书，那个可以说是建筑学的一个古典的名著，非常有名的一本书，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。那本书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它可以分析给你看神所创造的人这个身体，你如果注意的话，它呢在肢体和肢体之间跟整个人的结构能有它一定的比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体是可以和一个完全的建筑物比美的。这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读建筑的人说是和一个完美的建筑物来比美的。现在你能稀奇为什么神拿一个人来比作建筑物？那因为在神的心目中，神知道人乃是他的杰作。那这里我们讲到美，我们说到比例，因为你知道说到建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懂得审美学的。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一直重复讲到两个竖串，几个很简单的这个竖很简单的竖串。我们曾经如果我们看那边的那张图，那张图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两个竖串，一个叫 Fibonacci numbers， 一个呢叫做 Lucas numbers。 那么我为了两天从来没有来过，我很简单说一下，第一个竖串是从一跟一开始的，那么一加一就变成二，所以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二，那么一加二是三，所以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三，二加三是五，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五，然后三加五是八，然后再下去，一直这样下去，你叫这个竖串叫做斐波那契竖串或者数列。下面一个呢是 Lucas 竖串，就是一跟三开始的，一加三等于四，然后三加四等于七，一直这样下来，一直这样下来，我们这是另外一个竖串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在神的创造里面和在圣经里面都有斐波那契竖串，这是我们前两天看见的。而且这两个竖串呢跟黄金比例有关系的，我们说过了。而黄金的比例呢又和黄金的螺旋有关系， 那么当你看见太空的时候，你看见很多银河系是黄金螺旋状的，你看见鹦鹉螺的也是黄金螺旋的，你看见白日葵向日葵的时候里面也给你有黄金的螺纹，你看见松果的时候也是黄金的螺纹，你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今天不再重复。但是我们特别注意那个黄金比例，你看那个不是有五角形吗？那个五角形你画个五角以后，你不是可以画几个对角线吗？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啊，有一根线，有一个对角线是跟一边平行的，那个线比长一点，那么那根线跟下面一个边如果来比造成比例，你如果算它的比例等于多少呢？那就是 1.618 所代表的。那么那个比例是什么比例呢？那个比例叫做黄金的比例。昨天我们看过这个比例，前天我们也看过这个比例，昨天我们看这个数串，前天我们看过这个数串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神把人比作建筑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比例很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比例和审美学有相当相当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叫 Kepler， 你要是 Kepler 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如何绕着太阳，怎么样，如何在一个椭圆那个轨道上转，你知道 Kepler 的贡献实在很大， Kepler 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天文学家 Kepler 啊，也是数学家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说几何里面呢有两个宝藏，你讲了几何图形有两个宝藏，在几何里面一个呢是毕氏定理，我们像我们读初中都知道什么叫毕氏定理，还有一个呢他说就是黄金比例。那么他说毕氏定理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比作金子，那么现在黄金比例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比作宝石。那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一直到最近你会发现呢，自从1884年开始，特别从1884年开始，你知道有一个德国人呢，他叫做 Adolf Zeiss， 这个人呢可以说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写了一本书，一共是457页，是一个大的巨著，整本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黄金比例的事。他把黄金比例应用在艺术上，把它应用在建筑学上，甚至于把它应用在音乐上。那我这次忘记提了，如果你们看过钢琴都知道，钢琴啊，这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一共是八个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八个上面呢，你有几个黑键呢？刚好是五个黑键，我们的五跟八都是 Fibonacci number 其中的一个，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来除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面都有黄金比例的。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说它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如果大家懂得德文的话，这是1884年的作品，我相信今天在有的图书馆你仍旧能够找到它。在这本书里面，它可以就把这个黄金的比例就用在许许多多艺术各方面，甚至于在人体里面它也用了。所以自从他创了这个理论以后，那么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在德国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很伟大的一个心理学家，这个学家叫做 Gustav Fechner。 这个 Fechner 是他可以说不光是伟大的心理学家，而且呢他可以说是实验审美学的始祖。你知道普通我们讲到审美的时候是个很可以，你说审美美的观念很抽象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科学化的话，你一定要做实验才可以。那么如果你要问说谁是实验审美学的始祖，谁是第一个开始的呢？那就是我说过那 Gustav 那个 Fechner 是开始的。那么他怎么开始做实验呢？他就拿刚才那本书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Adolf Zeiss 他所写的457页那么一大本巨著里面讲的黄金比例的书啊，他就拿来做实验，他叫试试看呢，到底黄金比例和这个审美的观念呢有什么相关，有什么关联没有。结果呢他第一个做了很有趣的实验，后来有很多人就跟着他做实验。那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啊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他到处去量那个窗子，你的窗子是长或者我多说一点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前天我们已经讲过， 如果你做一个长方形的话，那么你叫长方形，一个是长的边，一个是短的边。那么如果一个长的边跟短的边那个比例啊，如果是 1.618 的话，我们说这个长方形呢叫做黄金长方形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黄金螺旋是从黄金长方形里面可以导出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 Fashioner 先生啊，他就花了很多功夫到处啊去量窗子，然后呢也去量很多的画架，你知道特别是很多的画也是长方形的，你去量量看，然后呢也去量那个扑克牌，还有呢有的他去量那个书的封面，那有的时候呢他去量砚台，有的时候呢他甚至于跑到坟墓里面去啊，去量那个十字架，你知道十字架不是刚好有分叉的地方吗，他要看看呢这个十字架那个分叉地方到底在哪里分叉的。结果呢根据他量的结果，把这个几千个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拿来平均，你知道他得了一个什么结论吗？那个平均的结果呢大概是等于 1.618， 这是他的实验。那不止这样，他做了一个测验，民意测验，像 Gallup 的测验一样，他就找很多很多人来，然后呢他就拿很多长方形啊让他挑，在这么多长方形里面呢你喜欢哪一个，或者好几个十字架，有的十字架是这样像十字一样，有的这样有的这样，那么很多的十字架就让人来看，说是十字架也好或者长方形也好，你看看哪个你觉得很舒服，看上去你觉得很美，看着你觉得很喜欢的，你来选，你来选，你来挑。结果根据那个实验，大部分的人他挑一个长方形，他觉得是很美很美的一个长方形，如果你把那个长方形量量的话，那个多半那个比例是 1.618， 是个黄金长方形。那这是黄金长方形，你也可以用黄金的椭圆，你知道椭圆不是有两个轴吗，一个长轴一个短轴，那如果长轴跟短轴的比例是 1.618 的话，那么这个椭圆呢就叫做黄金螺旋。那这个很简单呢，你知道有的镜子就是螺旋，就是椭圆形。那么现在它可以给你好几种椭圆形，可以有好几种比例椭圆形，那么现在要你选哪一个你最喜欢的。你看很稀奇啊，人不知不觉选了一个椭圆呢，那个椭圆差不多都是黄金椭圆形。那么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，后来有一个人叫 Whitmer， 后来一个人叫 Lalo， 后来一个 Sondick， 他们都陆陆续续的就做了这些实验。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这个读美术的人特别是前不久，特别是这个大概50年前不到，我如果不错的话大概40年前，我们知道特别在耶鲁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，他写了好几本好几本书，他甚至有一天呢，他真是厉害啊，他觉得这个量很多东西都不标准，他要找一些东西很标准，他找的什么东西呢，他去到坟墓里去挖骷髅头，那么他把一些骷髅拿来，他去量一些骷髅头，他要从里面找一些比例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人呢很有名的这个人名叫 Ambage。 那么这个学者呢，他写了好几本书，他有一本书啊叫 Dynamic Symmetry， 他讲到有一种的这个对称呢叫做动态的对称，有一种的对称，有一种的美啊是罗马建筑里面的美，那个有的是直线了，有的是很简单的，那个它叫做静态的美，或者静态的对称。那么他说呢，有一种的美啊叫做动态的美，或者叫做动态的对称，如果你照着那个图形的话，好像那幅画就活了，而且那个画能够对我们呢有一种感受，那种感受是美的感受。所以呢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，那么这个都是跟黄金比例有关系。那么现在是这样，到了1946年的时候，同时跟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耶鲁的学者差不多的，有一个人叫做 Corbusier， 他呢就好好的研究啊一个很健美的人，他要试试看呢能不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比例。我们先看下面的一张， 结果找到一个健美的人，这个健美的人一共有多高呢？是175公分，对不起，175公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这里有几个分的地方。从这里到这里它的高度是175，然后他举起手来以后呢，从这里到这里是41.5公分，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呢是66.5公分，从这里到这里呢是108公分，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呢是175公分。那么先让我们记得，那么这个先生的发现是什么呢？这个发生先生的发现就是说，你如果拿人的身高和从这里到这里来比较的话，你如果这样来比较的话，那个比例等于多少？那就是175除108，对不对？那个结果是等于 1.62， 差不多就是 1.618， 这是黄金的比例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你拿108除66.5也是 1.62， 也是黄金比例。还有呢，你拿 66.5 这个公分来比这一段的话，那个结果等于多少呢？是 1.6， 也几乎是黄金比例。所以呢，这个 Coppersier 他就证实了当初那个 Zeissin 的猜想，就是在人体里面呢，如果一个健美的人的话，他应该是合乎这个比例。那么前不久的时候，在纽约有一个人，他找了65个人，这个65个人呢好好的做一次统计，那做统计的结果，那个平均等于多少呢？那这个比例特别是指着从身高和这一段的比例来说的，身高和这一段的比例来说呢，找了65个人呢，结果他的答案是这个平均的结果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1.618。 你们知道黄金比例等于多少啊？是 1.618。那么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呢比 1.618 差一点，但有的人多一点，所以平均刚好是 1.618 了。那么他就特别和那些差一点的人呢好好做一点的谈话，就问他说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那有的人就告诉他，小他不小心的跌了一跤，什么地方扭了一下，所以呢就不是 1.618。 那么这个是有一个人呢是在这个人叫做 Frank Long， 他做了一个实验。那么他呢还写了一本书，很小的书，讲了他统计的结果。而且呢，你如果买这本书，他奉送你一个奉送你一个计算尺。那个时候还不大用这个，还不大用这个计算器，所以送你计算尺，送你一个 slide rule。那么从那本书里面，你很有趣的，是很有趣的一个读物。但是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研究，一个 research， 一个研究工作。那这个工作呢，那个结果啊是发表在一个数论的杂志上面。那这个杂志呢，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，你如果到美国几个大的图书馆多半都有。这个叫杂志叫什么呢？叫做 Fibonacci 季刊。那个 Fibonacci 就是我们所说的 Fibonacci numbers， 就是那个 numbers。 那个杂志啊，主要的就是根据这个 Fibonacci 这个数串，然后从那里呢可以导出很多很多的数学，那么里面也有微积分啊，也有什么，这个多得很，都是从那里导出来的。那个千变万化，那如果你要读的话，那个每一期，这个现在已经好几卷好几期了，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么凡是关于黄金比例的，或者关于这个 Fibonacci 数串的东西，那么都发表在那个杂志上。所以这个杂志是个学术杂志，不是随便的杂志，就好像一篇核子物理的学术杂志一样，也像别的杂志一样，这是数论的学术杂志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我们讲的是很认真的，不是像刚才那位朋友也许随便找了65个人，我想在座你们也可以找100个人，这个不难的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有人的的确确他做了很仔细的实验，那结果呢就发表在这个 Fibonacci 季刊上面。那现在呢，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叫做 Davis， 另外一个叫做 Archibald。 那么这个 Davis 呢，这个人呢是在印度，他是在这个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， 在那里做研究的，他们分头做研究。另外一个呢是个德国人，他是在这个 Münster， 在这个 大学里面呢，特别是动物学系里面，他是里面做研究的。那么现在他们在两个不同的研究机构里面呢，他们要研究说到底人身上黄金比例和人有没有关系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做了实验，要证实我们刚才所讲的到底是不过是人的幻想呢，